人为什么会害怕死亡？我们要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？关于死亡的问题，从古今持续困扰着人类的心灵，更是宗教哲学上历久不衰的疑问。阳明大学心智哲学研究所教授郑凯元心有所感地说，死亡是人类最重要的课题。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曾说，人是走向死亡的存在，如果人终将一死，那么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你正面对死亡，但你又是谁？郑凯元于2012年获得国科会研究杰出奖，近年来更是积极推动哲学、脑神经科学、精神医学的跨领域整合工作。他认为，死亡与自我 self 有着密切关系，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道路，而面对死亡的经验不能假手他人的。我在死，是我在面对死亡，那么我是谁？如果可以了解我是谁这个问题，也就能帮助我们思考死亡，甚至进一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。一次顿悟，开启探索自我的旅程。庄子大概是我人生最重大的转折，这个人生包括学术上、知性上和生活上。郑凯元开心地说，其实哲学领域通常会区分为英美分析哲学、欧陆哲学与中国哲学，而郑凯元擅长英美分析哲学。该哲学的特色在于强调用科学、数学、逻辑等的方式来探索哲学的真谛，这跟中国哲学包含孔孟哲学强调仁义礼智等概念有着很大差异。一个专门研究英美分析哲学的学者又如何碰上东方的庄子呢？郑凯元谈到与庄子的相遇时，很兴奋地分享了一段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访学经验。2009年，他有机会接触到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 Mark Johnston， 他是当代语言心灵哲学的巨擘。那一年刚好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 Saving God。 隔年 Mark Johnston 的第二本著作 Surviving Death 面世，这两本著作背后都有着对自我的哲学思考。郑凯元回忆，在大雪纷飞的冬天里，他听 Mark Johnston 讲演此二本书的书稿，突然间他顿悟到庄子的庄周梦蝶到底在说什么。于是下课后，他立马跑到图书馆翻阅庄子庄周梦蝶的原文，确认了他心中的想法。原来庄周梦蝶正是一则探讨自我的寓言，庄周梦蝶里藏的秘密。庄周梦蝶的故事述说了庄子梦到自己成为蝴蝶，在梦中他不知道自己是庄子，但梦醒后却发现自己原来还是庄子。于是他开始思考，不知道是庄子梦见了蝴蝶，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子。郑凯元向我们解释，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，我们能够经验到自我的存在。这个自我是由各种思想、感受、意念、情绪等构成的。我们可以经验到自己在思考心中的情绪，如生气、开心，这些经验让我们觉得仿佛存在一个自我，否则不可能有这些经验。就像一本书不会经验到自己在思考感受，因为对书而言，它不存在一个自我。在庄周梦蝶的预言里，正区分了梦中的我以及现实世界的我，醒来后的我。梦中的我变化为蝶，现实世界的我则是一般经验的我庄周，但醒来后的庄周却在反思，我在梦中化成蝴蝶，到底是我还是蝴蝶才是做梦的主体。这也表示做了这个奇怪的梦后，庄子开始在思考，现实世界的我是否也如梦中世界一样是会变化为其他主体的。就像对一般人而言，自我是恒定不变的，从小学到高中，从每天生活的吃饭到睡觉，我一定还是同一个我，我不会变成其他人或动物，所以存在一个本质不变的自我，这样的自我是日常经验的核心。庄子借由奇特的梦告诉我们，自我这个经验的核心是会变动的。郑凯元说，我们原先根深蒂固的设定是自我是不会变的，而这个设定是错的。郑凯元透过对庄周梦蝶的全新解读，用这把关键钥匙去开启庄子里奇物论的其他篇章，便可以发现庄子透过预言不断探问自我。庄子的原文为真宰或真君，你真的存在吗？自我到底在哪里？有没有一个不变的自我？若有这样的一个自我， 却又看不到是存在于我的身体吗？在我身体的哪个部分呢？我们无法像惊艳到一张桌子在我们面前那样惊艳到自我，但自我又仿佛存在，到最后会发现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本质不变的自我，用一个通俗的观念来说就是无我。其无论首先登场的预言在谈无丧我，也是一个无我的观念。这是自我最深刻的奥秘，也是最虚无缥缈，我们几乎无法对这个自我做更多的描述。郑凯元一边说，眼睛仿佛散发着亮光。他认为探讨自我的议题，因文化的不同会有语言描述的限制，但庄子却透过梦来描述。在郑凯元的眼中，庄子是位了不起的哲学家，在整个探讨自我议题的哲学史里，庄子可以说排前三名。东西方偶遇勾起庄子身世之谜，郑凯元对庄子的评价并非夸张。在西方史上探讨自我的问题最受到瞩目的哲学家就是18世纪英国的休姆。郑凯元分享在课堂上把休姆与庄子探问自我的文献，让学生们对照来看，发现描述的方式竟这般相似。可是庄子生于战国时期，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，与18世纪的休姆差了2000多年，且休姆所处的时代人类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知识水平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庄子的思维不得不让人惊讶。有趣的是，郑凯元兴奋地表示，伯克莱大学有一个研究心理学与哲学的学者 Alison Gopnik， 从年轻时便对休姆很感兴趣，后来在一次中年危机中，由于得做瑜伽，因而研读佛学，进而注意到休姆对自我的理解跟佛教很相似，于是他去考证休姆的生平，发现休姆曾被派到法国巴黎担任外交官。休姆在巴黎期间经常跑百里外的耶稣会修道院，那座修道院是当时欧洲文明最高的知识殿堂之一。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了东方，为了传教必须把佛经读得很熟，甚至进行翻译，很多最好的佛教经典的翻译都是来自耶稣会，而这座修道院藏了不少佛教经典的译本。此学者由此推测，休姆在当时应该有读过一些佛教经典的译本，他对自我的理解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。但回到中华文化来看，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点，据文字记载是在公元前2年左右，而处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庄子是否也受到佛学的影响，又或者有可能有印度血统。郑凯元逗趣地说，庄子身世至今都还是谜，我真的很想见上他一面。回到死亡与自我的关系，郑凯元认为庄子整本书几乎贯穿了对死亡的解读。面对死亡的我，并非单纯指我的身体而已，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非物理的主观性自我。有些人认为这个主观性的自我就是灵魂，也因为人预设了有一个本质不变实体的自我，所以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恐惧这个自我从此消失。但庄子提醒了我们，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自我，自我本来就是变动不居的，死亡的到来也只是让自我在经历新的变化而已。了解到这点之后，我们应有机会摆脱对自我的执着，因而活出新的生命，并且把握与珍惜活着的每一刻。